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道中。诗篇37篇37节，大卫说，你要细查那完全人，观看那正直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使人和睦的完全人必有美好的未来，因为他是神的心上人，是蒙神悦纳的。神应许义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愿主拦阻我们不犯任意妄为的罪，而是持定永生，在他的道中生活。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谨慎之道。我们思想谨慎之道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诗篇第39篇，旧约圣经诗篇39篇，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谷中百合花。
我有一位最好朋友，他就是主耶稣，他是几颗心灵常能的安慰。好比山谷中百合花，洁白纯净芳香，唯有救主耶稣生命最完美。痛苦悲伤他怜悯，忧患使他安慰，他对我说他永住在我心内。他是山谷中百合花，灿烂明亮真心，他是几颗心灵常能的安慰。
他除去我一切烦恼，担当患难忧伤，战胜试探，他做我坚固保障。为他我愿舍去一切，抛弃心中偶像，他用全能臂膀保守我安康。
纵使惊恐离弃我，撒旦试探引诱，依靠耶稣心中平安有希望。他是山谷中百合花，灿烂明亮真心，他是几颗心灵常能的安慰。不离开我，时常陪伴身旁，我必信靠耶稣效法主榜样。他是磐石给我力量，使软弱变刚强，心灵饥渴他赐玛纳做灵粮。将来升天见主面，同享极大荣光，到达快乐彼岸，生命水流长。他是山谷中百合花，灿烂明亮晨曦，他是几颗心灵常能的安慰。
诗篇第三十九篇。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动了，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耶和华啊，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叫他的笑容消灭，如一被虫所咬。世人真是虚幻。耶和华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诗篇第三十九篇。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一节，诗篇三十九篇第一节经文说道：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诗篇三十九篇第一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诗篇三十九篇第一节，我们再背诵一次。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诗篇三十九篇第一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谨慎之道。诗篇三十九篇这篇诗是大卫受圣灵感动写出了经验之谈。一开头他说，我曾说，表示他说了不止一次。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大卫有这样一个心愿，愿意言行完全，有好见证，不落褒贬。他说，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戴上口罩，把口封闭，不说一句话，既不心怀不平，也不口出怨言。大卫在神面前有这样的存心，他要谨慎他的言行。古代有一位圣徒潘伯曾经立下心愿，读经必须实行，如果做不到就停在那边不读下去，只等他做到了再继续读。诗篇三十九篇第一节，据说他试行了四十九年之久还是不能做到，他就不念第二节。这种做法我觉得不足为训。如果他靠自己的力量去谨慎言行，不要说49年， 就是490年，他也做不到。我们当知道，人靠自己绝对不能谨慎言行，除非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接受到心里做生命的主才能，靠他才有力量去行善聚恶，才能遵循天父的旨意，谨慎言行。
远离罪恶，积极行善，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天天阅读神的话语。诗篇16篇第8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旷野玛纳节目，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今天我们思想谨慎之道这个题目。很久以前，孙大中读到一句话，觉得很有趣：千万别低估愚蠢的可预测性。这句话是提醒我们要谨慎，不要因为粗心大意被自己的鲁莽所害，要避免不谨慎的失言。林肯总统曾说，宁可沉默而被人认为是傻子，也比说出来叫人不再怀疑你的愚昧要好。讲话最不费力，但讲完之后需要为刚才所说的负起永远的责任。舌头可以见证真理，也可以散布谎言，是随着掌舵的意思在转动。箴言13章3节，所罗门说，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因此要做个谨慎的掌舵者，不谨慎的言行费时很短，却让自己一辈子懊悔。聪明人会避免说出以后会让自己后悔的话，以及做出让自己终身遗憾的事。谨慎的人在事前会多为自己和别人想一想，他的谋略和聪明就保守了自己跟别人。康熙皇帝说，一事不谨，其一四海之忧，一念不慎，其一百年之患。社会地位越高，就越要谨慎言行。成功的人以经验为参谋，以谨慎为兄弟，就可以避免重蹈他人失败的覆辙。谨慎说话，回答柔和，能使怒气消退，但口无遮拦，言语暴力就会触动人的怒气。你做任何事情之前，先在灵里与主交通，不让情绪或欲望控制自己，随性而为，而先想做这件事情是否荣耀神，又是否符合圣徒的体统。不谨慎的人会好管闲事，做出幼稚的举动。箴言26章17节，所罗门说，过路被事激动，管理不甘己的争竞，好像人揪住狗耳。以弗所书5章15到16节，保罗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保罗说你们要谨慎行事，在原文希腊文里边，行事这个词不单是指做事，更是指生活方式。你们要谨慎行事，就是提醒我们要谨慎自己的生活方式，要竭力在神的旨意里做个成熟的基督徒，迈向成圣，而不是纵容自己。要知道，没有谨慎的态度，行动再多再快速也无济于事。富兰克林曾说，心智敏捷反应快并非长处，一个钟摆的功能不在于快速，而在于准确。莽撞的英勇是不可取的，谨慎比大胆会来得更加有力。旧约圣经里边，尼西米做事既勇敢又谨慎，才能够带领百姓用52天的时间把耶路撒冷的城墙修好。 戴理是很谨慎的人，总长和总督寻找他误国的把柄，找不到任何可以告他的地方，因为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葛培里牧师是美国知名的布道家，每次出外布道要住旅馆的时候，他总是先让一位弟兄进到他的房间彻底检查之后，他跟着才进来。当有人问他为何如此，他说，如果房间里边躲了一个女人，到你发现的时候，你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所以他是一个很有见识的神的仆人。葛培里牧师以多年的布道经验深知金钱的试探，以及财务因为不透明可能引起的副作用。身为知名的布道家，他所负责的葛培里布道团每年收到美国各地的许多奉献，而他怎么处理呢？他成立了一个具有公信力的独立机构，叫福音派机构财务负责政务会，交由这个信誉良好的机构来负责监督所属会员的财务健全和操守廉洁。当美国国税局来查核他们账目时，都对他们所做的夸赞不已。主要我们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谨慎不是出于自私，不是过度的自我保护，不敢冒险。若是这样，就是怯懦。虽然避开了痛苦，但也失去了快乐。谨慎是警醒，寻求从神话语而来的聪明谋略，不鲁莽行事，并且增加从信心而来的勇气。如果你观察一个谨慎的人，你会发现他的话不多，他留心听，在不了解状况、缺乏证据的时候，他不会急于做出回应。今天人们很容易在手机上收到一则消息以后，不经查证，随即就转发出去。所以常常看到朋友转发一则信息以后，不久又把它收回，这都是因为不够谨慎。箴言14:15，所罗门说，愚蒙人事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谨慎的人不会不经查证就把别人传给他的假新闻或者不是真实的消息立刻转发出去，他不让情绪控制自己，而会事先想一想。路加在《使徒行传》17提到，庇利亚人咸于铁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庇利亚那里的人比铁撒罗尼迦人更开明，他们热切地接受主的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所听的是否与圣经相符。换句话说，他们不是盲从，而是用谨慎的心思去了解保罗所说的是否与摩西的律法、与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相符。愚蒙人呢，他们的特点就是爱讲不爱听，事话都信，很快就回应，因为他们被自己的情绪和欲望所支配。箴言12:23，所罗门说，通达人隐藏知识，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通达人不随便回应，他必须有足够的资讯才做出明智的判断。一个谨慎的人会考量每一个因素，然后做出尊重别人并让自己保持正直的决定。苏纳中做广播节目要很谨慎，通常会引起争议，又讲不清楚的话题宁可不说。一个有属灵判断力的人会特别留意副作用，就是意想不到的反效果。谨慎的人会聪明地避开不必要的麻烦。箴言22:3，所罗门说，通达人见祸藏躲，愚蒙人前往受害。几年前报纸上刊载过一篇短文叫《说话的艺术》，我觉得写得非常好，特别是里头有几句话非常经典。作者说，没把握的事 谨慎地说，没发生的事不要胡说，做不到的事别乱说，伤害人的事绝对不能说。作者又说，开心的事看场合说，伤心的事不要见人就说。箴言十章十九节，所罗门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西方有句格言，言语是银，沉默是金。谨慎就是留意说话的时机跟态度，知道在什么时候该保持沉默。英国人说，真诚是玻璃，谨慎是钻石，一磅的谨慎比一磅的黄金还要贵重。中国古人说，鸟三顾而后飞，人三思而后行，就说小心驶得万年船。不要说话浮躁，而要口善应对，话合其实。神的儿女要试试用温良的舌说出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到益处。我们已经蒙了重生，要跟旧人有所分别，要谨慎度日，才能在人前有美好的见证。法国奥秘派神学家芬乃伦提醒我们，基督徒不仅要在言行举止上谨慎，在内心的动机和态度上也要谨慎。他说，对于我们的动机需要何等谨慎，在属灵的追求上，若是自己所寻求的是借着虔诚的外貌赢得别人的尊重，那就是取悦老我。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神就喜悦他。他替众人死，是为了叫那些借着信靠他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他而活。不是为了使我们可以继续按自己的意思活在自私不足取的生活中，而是开始以他为主，永远属于他。所以在谨慎说话之外，跟不信主的人不同之处，就是我们要谨慎对待神的话。传道书五章一节，所罗门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以弗所书五章十七到十八节，保罗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已经得救了，不要漫不经心地过日子，轻浮鲁莽，而要被圣灵引导，效法神，谨慎地以神的方式行事。无论在各种关系的处理上，在时间的运用上，随着信主的年日能够更成熟，更有长进。你说，可是我很软弱啊。弟兄姐妹，主耶稣是神所预备根治我们人性软弱的良药，要谨慎自守，就要紧紧握住主的手。主已经胜了世界，让我们竭力保守自己的心，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光照小地方。
不要等到能做大事才来发大光，不要等到光能照远方，眼前便有许多责任你能尽力量，光照你所在小地方，光照你所在小地方，光照你所在小地方，海面有船等你，光照平安好金刚，光照你所在小地方，我开当初愁与迷雾，正要你相帮，满道里唯不肯来担当，总是只有一人听见也值得歌唱，光照你所在小地方，光照你所在 坐在小地方，海面有船等你光照，平安好金刚，光照你所在小地方。这里像你这样才能总有事帮忙，就在这里反照成星光，就在一双卑微手中也好是天亮，光照你所在小地方，光照你所在小地方，光照你所在小地方，海面有船等你光照，平安好金刚，光照你所在小地方。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谨慎的效用不仅局限于我们自己，它还能叫我们周围的人受益。处事谨慎能叫我们不冒犯别人，也不成为他人的绊脚石。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赎主，求你救我们脱离自我，叫我们行事不被肉体和情绪所支配，而是被圣灵所引导，能够寻求从你话语而来的谋略和聪明，按你的心意而活。主啊，愿你圣洁的心思以及作为归于我们，希望不是仅仅得救而已，而是满有你自己的长成的身量。父怎样喜悦你，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每天都能在你面前蒙你悦纳。赦免我们的冒失跟心急，叫我们更多的信靠你，更多的活出因为谨慎而有的节制。你是全能的神，我们仰望你恩典的作为，愿你向我们施恩，使我们一天一天更加像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11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马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